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福音书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和您一起来学习新约圣经福音书的内容。第19课到第24课，我们所研读的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4章到17章，当主耶稣借着临别讲论，将所要交代的事情都对他所爱的门徒说完之后，也借着大祭司的祷告，将他所爱的门徒都交托在天父的手中之后，约翰福音18章到20章就进入了荣耀之书的最后部分，也就是主耶稣受死与复活的内容。约翰福音18到19章记载了耶稣受难受死的过程。首先，约翰福音18章1到11节，主耶稣在祷告之后与门徒过了吉伦西，并且进入了一个园子。从马太和马可福音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园子的名字叫做客西马尼。很特别的是，作者约翰刻意不提客西马尼，只轻描淡写地提到耶稣和门徒屡次上那里去聚集，完全没有记载耶稣在客西马尼非常惊恐而忧伤的祷告，就直接描述出卖耶稣的犹大带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来捉拿耶稣。而且在18章第4节，约翰还特别说明了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借着这些描述，作者约翰刻意营造出一种淡定而平稳的氛围，为了要让读者们知道，其实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在耶稣的掌管之中。耶稣甚至于主动地询问来捉拿他的人说，你们找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要使天父拯救世人的救赎行动能够按着天父的计划实现。当来捉拿耶稣的人回答说他们要找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耶稣回答了，我就是。约翰福音18章6节告诉我们，耶稣一说我就是，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我就是这个词呢，原文就是我是。我们曾经在前面的课程提到过，我是这个词在约翰福音当中有很特殊的意义。主耶稣不但用七个我是来表明出自己的身份，而且主耶稣也用我是这个词来作为自己的自称，用我是来宣告他自己的神性，宣告他自己就是那位与神同等道成肉身的神。因为我是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3章14节那里就是耶和华神对自己的自称。因此当主耶稣一说我是，来捉拿耶稣的人就退后倒在地上。这暗示了主耶稣如神一般大有能力地掌管一切。主耶稣接着向捉拿他的人发号施令说，让他的门徒去吧。约翰福音18章9节告诉我们说，这要应验耶稣从前的话说，你所赐给我的人我没有失落一个。整段经文都让我们知道耶稣控制整个场面，一切事情也都按着主耶稣的计划进行，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应许不失落一个，就没有失落任何一个。纵使彼得冲动地拔出刀来，削掉了大祭司仆人的右耳，但是主耶稣对彼得说，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喝呢？一切事情都在主耶稣的掌管当中，而主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情，也都是为了要成就天父所交托给他的拯救世人的救赎工作。接下来，约翰福音18:12-27，耶稣被捉拿之后，首先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纳那里被盘问。虽然该亚法才是当年正式的大祭司，但是亚纳也被称为大祭司，这很有可能是因为亚纳才是真正在圣殿中握有实权的人。当亚纳在盘问耶稣的时候，耶稣毫无畏惧地站在亚纳面前，对于亚纳这种私下不光明的审讯提出质疑。当一位差役因为耶稣质疑亚纳的言语而用手掌打耶稣的时候，耶稣仍旧用气定神闲的态度加以回应。但是相对的，在耶稣被盘问的时候，西门彼得也在外面受到一些人的盘问。当人们质问彼得，他不也是耶稣的门徒吗？彼得连续三次不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13:38对彼得所预言的。作者约翰刻意把耶稣被盘问的情节夹在彼得也被盘问却不承认自己是耶稣门徒的情节中间，但是约翰又刻意不去提彼得在不认主之后的懊悔与痛哭。约翰之所以要这样描写，是为了凸显出即使人的生命是如此的软弱无能而失败，但是主耶稣却早就已经预知了一切，而且他也掌管着所发生的一切。人生命的软弱与失败无法阻止主耶稣的爱与拯救，因为就在不久之后，复活的主耶稣将会亲自来挽回这位三次不认他的门徒，使他能够再一次领受主的爱，恢复对主的信心，并且他的生命也将重新被建造，成为能够荣耀神的生命。在大祭司那里的盘问与审讯结束之后，约翰福音18:28-19:16，犹太人把耶稣带到罗马巡抚比拉多那里，在比拉多面前控告耶稣。犹太人控告耶稣是作恶的，但是他们举不出耶稣作恶的事实，因为犹太人之所以反对耶稣，一直都是宗教与神学的问题。比拉多知道犹太人控告耶稣只是有关宗教与神学上的争论，所以希望犹太人把耶稣带走，按着他们自己的律法去处理就好了。但是没想到犹太人却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作者约翰在这里加了一个注解，约翰福音18:32，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约翰一直在字里行间强调，所有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在耶稣的预知与天父的计划当中，自始至终天父和耶稣都掌管一切。就如同有一位圣经学者所说的，控告耶稣的犹太人和罗马的审判者其实都是按照那位天上编剧所写的剧本来演出的。这样的观念在《使徒行传》当中也有表达出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4:27-28，《使徒行传》4:27-28， 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圣经教导我们，无论人的心思意念是好是坏，所有一切事情的发生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能够超出神的旨意之外，万事都要成就神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因此，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发生许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甚至于会让我们经历忧愁与悲伤，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如同作者约翰一样，看见神的手掌管一切，并且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主必定会使我们的忧愁成为喜乐，就如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22所应许门徒的，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当犹太人对比拉多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让比拉多感到非常的惊讶，到底是什么原因让犹太人这么想要置耶稣于死地呢？所以比拉多进入衙门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个罪名应该是犹太人对耶稣的控诉，犹太人希望借由耶稣自称是犹太人的王，这个构成政治上叛乱的理由，来说服比拉多判耶稣死刑。耶稣说他确实拥有一个国，但是他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也承认他是王，但他是真理的王，凡属真理的人都听他的话。比拉多虽然不是很明白耶稣所说的，但是他也知道耶稣并没有发动任何政治上的叛乱，因此他出来对犹太人说，他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为了打消犹太人想要杀耶稣的念头，比拉多刻意找了一个穷凶极恶的强盗巴拉巴，问犹太人愿意释放耶稣还是巴拉巴，因为在逾越节释放一个罪犯是犹太地区的规矩。比拉多以为犹太人在两相权衡之下应该会选择释放耶稣，因为毕竟释放一个穷凶极恶的强盗出来会对社会治安造成严重的威胁，但是没有想到犹太人竟然宁可释放巴拉巴也一定要杀死耶稣，并且要求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在群众的压力之下，最后终于同意了判处耶稣死刑，并且让耶稣接受钉十字架的刑罚。接下来约翰福音19:17-42，耶稣被判处死刑之后，随即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到独楼地，也就是各个他这个地方，被钉上十字架。约翰没有描述妇女为耶稣嚎啕痛哭，也没有记载古利奈人西门被迫为耶稣背十字架的事。约翰记载耶稣受死的经过时，重点是放在耶稣的身份与圣经的应验上面。19:19-22，比拉多用希伯来文、罗马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这三种文字，将耶稣的身份，也就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这个身份，写在一块牌子上，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天父借着一个对真理一无所知的外邦人，宣告了耶稣的真实身份。耶稣就是那位旧约圣经所应许，犹太人长久以来所等待的 那位弥赛亚基督。接着，约翰列举出一连串圣经当中的应验，来证实耶稣的身份。第一个应验，19章22到24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罗马兵丁，将耶稣的外衣分成四份，又为了耶稣的里衣抽签捻阄。这件事应验了22篇18节的经文。22篇18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捻阄。第二个应验，19章31到33节，还有36节，犹太人害怕被钉十字架的人会死在隔一天的安息日，使安息日受到亵渎，因此犹太人要求比拉多叫人打断被钉十字架的人他们的腿，使他们可以加速死亡。当兵丁准备要打断耶稣的腿时，却发现耶稣已经死了，所以就没有打断耶稣的腿。这件事应验了民数记9章12节。民数记9章12节，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这证实了耶稣就是神所命令的那除去世人罪孽的逾越节的羔羊，同时也应验了诗篇34篇19到20节的经文。诗篇34篇19到20节，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全他一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证实了耶稣虽然被判处死刑，但事实上他却是没有犯罪的义人。第三个应验，约翰福音19章34节和37节，为了确认耶稣是否已经死亡，所以有一个兵丁拿枪扎耶稣的肋旁，好证明耶稣确实是已经死了。这件事应验了旧约圣经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的经文，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耶稣被枪所扎，证实了耶稣就是犹太人，甚至于是全世界的人都应当仰望的那位道成肉身，并且用圣灵为人施洗的那位神的儿子。耶稣按着天父的旨意，完成了拯救世人的救赎行动，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的身体被安放在一座新的坟墓里，等待复活的时刻。
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骆云秀老师所主讲的福音书。
我们来庆贺，来宣告
约翰福音20章描述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且向门徒显现的经过。20章1到9节，在7日的第一日，抹大拉的玛利亚、西门彼得，还有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也就是使徒约翰，先后到耶稣的坟墓去观看，发现坟墓前的石头已经挪开，坟墓里也只剩下细麻布与裹头巾，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了。20章10到18节，当只剩抹大拉的玛利亚独自在坟墓外面哭的时候，耶稣向玛利亚显现， 并且要玛利亚去告诉门徒他已经复活的消息。耶稣在20章17节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这句话极有可能是主耶稣安慰玛利亚的话，因为当玛利亚看见了复活的主耶稣之后，他很怕耶稣又消失了，所以紧紧地抓住了耶稣。主耶稣因此安慰玛利亚说，放心吧，不需要这样紧紧地抓住我，因为我还没有要升上去见我的父，我离去的时间还没有到。20章19到23节，当天晚上，主耶稣向他的门徒第一次显现。主耶稣不但向门徒们展示了他手上的钉痕与肋旁的枪伤，证实他真的已经复活了，而且同时也向门徒们颁布了传福音的大使命。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然后耶稣就向门徒们吹一口气，使他们领受圣灵。这个动作很有可能只是一种象征性的预言，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7节那里很明确地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门徒们真正领受圣灵的时间，应该是主耶稣升天离去之后的五旬节那一天。20章24到29节，过了8日之后，主耶稣第二次向门徒显现，并且重点是向多马这个门徒显现。因为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多马并不在场。当其他门徒对多马说主耶稣已经复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所以主耶稣向多马显现的时候，特别让多马可以亲自摸到他。但是主耶稣也因此责备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如今我们都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虽然没有看见主耶稣，但是却相信了主耶稣，所以我们也必定能够领受从主而来的福气。就如同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1章8到9节所勉励我们的，彼得前书1章8到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最后，约翰福音的后记，约翰福音21章，主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这一次显现是在提比利亚海边。有几位门徒，包括了西门彼得，他们回到了提比利亚海，也就是加利利海，去打鱼。原本门徒们整夜都没有打着什么，后来透过一位站在岸上的不明人士指点，他们竟然捕到了153条大鱼。这是一个耶稣复活之后所行的神迹，也是约翰福音这卷书里面的第8个神迹。透过这个神迹，耶稣所爱的那门徒，也就是使徒约翰，认出了在岸上指点他们的人正是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在岸上准备了炭火、鱼和饼，邀请门徒们一起享用早饭。吃完早饭之后，主耶稣在这样一个门徒聚集的公开场合当中，连续问了西门彼得3次，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 主耶稣之所以要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场合连续问西门彼得三次你爱我吗这个问题，都是因为在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彼得也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当中连续三次不承认他是耶稣的门徒。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10章32到33节那里教导过，马太福音10章32到33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彼得所犯的罪其实并没有比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还轻，因为彼得所犯的罪会让耶稣在天父的面前不认彼得，彼得所犯的罪足以让彼得和加略人犹大一样有同样的结局，那个结局就是落在地狱里永远受痛苦。然而主耶稣却乐意给彼得再一次的机会，使彼得能够回到耶稣的面前，领受罪得赦免的恩典，享受与主同在的喜乐。这又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信仰的准则，唯独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乐意赐下他的恩典，借着他的话语来挽回彼得，使彼得再一次得着救恩之乐，领受从主而来的永活的生命。同样的，主耶稣也乐意赐下他的恩典，借着他的话语来挽回我们，使我们也能够得着救恩之乐，领受从主而来的永活的生命。约翰福音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节经文所说的，不仅仅是约翰福音写作的目的，更是所有四卷福音书写作的目的。福音书就是主耶稣所赐下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借着福音书来认识耶稣，借着福音书来聆听主的话语，以至于我们能够得着救恩之乐，领受从主而来的永活的生命。但愿亲爱的弟兄姐妹都能够从福音书当中领受从主而来的恩典，经历从主而来的慈爱与怜悯，并且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的名，得着满足的喜乐与永活的生命。以上就是福音书第24课的内容，从死里复活，因他名得生命。我是骆云秀，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来跟从主，他是我的救赎主。来跟从主，他是带领我生命的主，无人能像他，连我头发他都梳。